好，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可以陆续回到位置上，开始我们第二堂的信息。
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来唱诗歌752首。
Amen。
好，请翻到的弟兄姊妹，我们先把第一节读一下。
Amen。
耶稣要来奖赏他的仆人，或早或晚，时不定。会否他来正逢我们间人，我们的灯修光明，我能否说我是已经准备，准备坦然见主面？会否他来正逢我人不睡，仍然等候，直至他显现？或早或晚时不定，会否他来正逢我们间人，我们的灯修光明，我能否说我是已经准备，准备坦然见主面？会否他来正逢我人不睡，仍然等候直至他显现。若他在以清晨回来结算，第一次命传我们，我们个人要将银子交换，他能否说好仆人？我能否说我是已经准备，准备坦然见主面？会否他来正逢我人不睡，仍然等候直至他显现？主的回复我们是否忠心，我们是否尽所能？我们里面若无知者声音，我们就必得高升。我能否说我是已经准备，准备坦然见主面？会否他来正逢我人不睡，仍然等候直至他显现？不在人也主来征服尽心，就必与他同作王。当他在灵火也斑驳天命，是否正当我瞭望？我能否说我是已经准备，准备坦然见主面？会否他来正逢我人不睡，仍然等候直至他显现？ 好，第一节我们站起来唱。
耶稣要来奖赏他的仆人，或早或晚时不定。会否
他来
正
逢
我
人间
人，我们的灯修光明？我能否说我是已经准备，准备坦然见主面？会否他来正逢我人不睡，仍然等候直至他显现？
好，弟兄唱，姊妹导读。
他在以清晨回来结算，
一一子命传我们，
我们个人要将银子交换，我能否好仆人？我能否说我是已经准备，准备坦然见主面？见主面。
会否他来正逢我人不睡，仍然
等候直至他显现？
好，弟兄们导读，姊妹们唱。
主的委托，我们是否忠心？我们是否尽所能？
我们里面若无指责声音，
我们就必得高升。哈利路亚。我能否说我是已经准备，准备坦然见主面？ 会否他来惩罚我人不遂，仍然等候直至他显现。不在人也出来征服清心，就必与他同作王。当他在临我也伴我甜蜜，是否能够我瞭望，我能够说我是已经准备，准备坦然见主面。会否他来征服我人不遂，仍然等候直至他显现。
好，副歌。
我能否说我是已经准备，
准备坦然见主面。
会否他来征服我人不遂，仍然等候直至他显现。
好，我们彼此对唱一下。
我能否说我是已经准备，准备坦然见主面。
会否他来
征服我能不睡，
仍然等候
直至他显现。好，我们可以或唱或答。我能否说我是已经准备，准备坦然见主面。会否他来征服我人不睡，仍然等候直至他显现。
哈利路亚。好，感谢主。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进到生命读经的时间。好，那我们给弟兄姊妹有一点的时间，大家都有研读过了，请我们就两两彼此，分享一下好不好，我们就站起来，站起来分享一下。阿们。 好，感谢主，阿们，弟兄姊妹。好，弟兄姊妹，我们就回到座位上。感谢主。接下来我们要进到生命读经的第五篇，还有生命读经的第六篇。我们把这个第五篇的篇题我们一同读一下。
基督的再来。
好，我们要用灵来宣读。
基督的再来。
阿们。基督的
再来。
再来。2000年前主耶稣第一次来临，2000年前的第一次来是神来成为肉体，将永远的神带到人里面。但是有一天主耶稣还要再来，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要与主一同在荣耀里显现，这是我们永远的盼望，这是主给得胜者的赏赐。弟兄姊妹，期不期待基督第二次的再来呢？阿们。好像没有太大声。弟兄姊妹，期不期待基督第二次再来呢？
阿们。
哈利路亚，基督要第二次的再来。哈利路亚。好，那么启示录呢，我们知道是写主写给七个教会的书信。那么关于主的再来呢，是在特别写给撒迪教会的时候提到这件事。启示录3章3节，那里说到主对撒迪的教会说到，你按名是活的，其实是死的，若不警醒，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我几时临到你那里，你也绝不能知道。16章15节，看哪，我来像贼一样，那警醒的有福了。启示录22章20节，约翰说到见证这些事的说，是的，我必快来。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主对众教会说，我必快来。约翰在这里有一个正确的回应，说到主啊，我愿你来。从这3处的经节给我们看见，主不仅有第一次的来，他还有第二次的再来。好，在前言的部分我们一起读一下。大多数基督徒，但是这么多年来，基督徒对主再来这件事并不清楚，并且因为不清楚，就引起了很多的争论和辩驳。在已过一个半世纪，关于基督再来的事，很多的著作出版，在弟兄们中，有些领头的教师对主的再来持有不同的意见。他们中间头一次的分裂，就是这些不同意见的结果。好，这里我们给大家一个图表，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见关于基督再来两个不同的观点。第一个呢，是他们第一个是在1828年到1829年主所兴起的弟兄们，特别领头的弟兄达密弟兄，在他的领导下，达密教导说基督要在大灾难以前回来。好，第二个是也是这个领头的教师，就是牛顿，他说到基督要在大灾难之后回来。这两个对基督再来的观点是两位领头的教师从他们研读圣经所得着的观点，但是因为持着不同的意见，就带进了许多的争论和辩驳，而争论和辩驳的结果就造成了第一次的分裂。主实在是给他的恢复有许多高峰的真理，神圣的启示是借着历代的教父教师们启示出来的，但是他们却因着在看法和认识上观点上的不同，就造成了许多的分裂。第一次的分裂就是因为不同意见的结果。再来，有另外一班人 这里讲到彭博、郭维德、潘汤等这些人看出来，基督的再来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他们看见一面基督会在灾后回来，另一面他们又会在灾前回来。这些细心研读圣经的人提供了强力的证明，证实他们见地正确。所以基督再来最少有几个方面，两个方面，一面是在灾前，另一面是在灾后。感谢主，今天主的恢复就是持守这个观点。基督第二次的再来分为灾前来以及灾后来，感谢主。那我们来看一下这篇信息呢，这个第五篇的信息总共有三个大点，我们把这三个大点一起读一下。
隐秘的一面，
第二大点，
公开的一面，
警告与爱的回应。
好，关于这个基督的来临，灾前与灾后。灾前来临是指他隐秘面的来临，灾后的来临是指着他公开一面的来临。然后第三，给我们有一个警告以及爱的回应。好，这个隐秘的来临这里说到几方面。第一，讲到主的来临，他的身份是什么？第一重点说到主来要像贼一样来临，主来要像贼，主要像贼一样的来临。因此第一小点说到我们要警醒，没有一个贼是公然的或宣布他要来。你有没有看到一个贼在大街小巷跟大家说我要来偷你们家的东西？应该没有这种贼吧，如果有这个贼应该有一点问题，不太正常哈。但是呢即便有，我们主是正常的。我们的主要像贼一样，但是他的来是隐秘的来，隐秘就是他要隐藏的、隐秘的、不为人知的来到这里。好，第二，主耶稣非常有智慧，他用两个弟兄在田里，两个姐妹在磨坊里推磨做例子。其实这两个弟兄、两个姊妹都是得救的圣徒，对不对呢？但是谁被提、谁留下不知道，因为是取去一个、撇下一个。到底取去谁、撇下谁？为什么取去他？为什么撇下他？其实圣经没有讲的太多。总之就是取去一个、撇下一个。到底你是哪一个？阿们，你要做哪一个？阿们。所以这里提醒我们，主有一天要像贼一样隐秘的来临。当然，主来要做什么？主来要偷东西啊！偷什么？偷有价值的宝贝。所以这指明，第一，我们需要警醒、谨慎、自守，看见主要来临；第二，我们需要在主的眼中成为对神具有价值的宝贝。弟兄姊妹，好不好？我们要成为一般对神具有价值的宝贝，因为贼来，他不会去翻你们家的垃圾桶，对不对？找垃圾，他当然是要偷宝贝啊。主来也是要偷取在主眼中所看为宝贵的，所以盼望我们都能够成为主眼中有价值的宝贝。第二重点说到主来的那一个时间，这个时间是无人知道，主隐秘来临的时间是没有人可以知道的。第二重点说到主第一次的来是在2000年前作为受差遣者而来，当主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仍然是受差遣者。那只有差遣者的这位父知道主何时要来。所以今天有很多人说预言，说基督什么时候来，这些预言要不要相信？不要相信，因为越在末了的日子越有许多关于基督的预言，甚至讲到基督什么时候来，预言基督什么时候来。所有预言的人，他们的预言至终都失效。我们必须从圣经看见主的来没有人知道，只有这位差遣人的父知道主什么时候要来。第三，地点，主来的地点呢是在云里来到空中。好，这几个小点非常的重要。第一，云与主的再来有关，基督曾驾云升天，他同样要回到地上来。第二， 启示录十四章四节，这里说到，有些早期的得胜者，作为出手的果子，在基督隐秘来临以前，就已经被提到三层天上，在诸天之上的锡安山。这指明首批的得胜者，要在大灾难之前就被提到神的宝座前，这一般人是不用经过大灾难的试炼。好，第三，这些早期的得胜者被提之后，基督就隐秘的在云里从宝座降到空中。好，那么基督从云里要降到空中回来的这件事也有两面，我们来看一下。第一步，基督要离开诸天之上的宝座，然后要遮藏包藏在云里降到空中，然后呢在那里停留一段时间。主从三层天诸天之上神的宝座那里降到空中停留一段时间。为什么要停留这段时间呢？他做三件事，我们往下看。第一，他要提接那些必须经过大灾难活着还存留的基督徒。有一些人要经过大灾难，但有一些人是在大灾难之前就被提了，所以那些被提的要同着主来到空中，然后呢主要在空中停留的这段时间要提接那些经过大灾难却活着还存留的基督徒。第二件事，基督要在空中设立审判台，而这个审判台是要做什么用的呢？是要作为一个赏罚的审判台，定规这一些经过大灾难活着还存留的人，他们到底成熟了没有，他们到底是否得着奖赏或是要受惩罚。好，如果没有办法通过这个审判的人，第三小点告诉我们，他们要被摆在某一个地方受惩罚。然后那一些经过审判而且被评定为得胜的这一班人，基督就要带着这些得奖赏的圣徒作为他的心腹军队，然后从空中来到地上。然后呢，这就是主再来的第二方面。所以主要来，但他不是一下子就来，主是先从宝座来到空中，然后提取那一些经过大灾难还存留的得胜圣徒，与他之前那些出手的果子一同组成心腹军队，然后来到地上。所以主的第二次来对于那一些警醒的圣徒是什么？是一种的奖赏。好，我们读第四终点，是警醒信徒的奖赏。基督隐秘的来临要如晨星出现，是作为警醒信徒的奖赏与应许。在这段时间，他要完成提接圣徒，并且对他们施行审判，以拣选一般得胜者做他的军队，与敌基督的军队征战。所以马太福音24章42节说到，所以要警醒，弟兄姊妹，所以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哪一天要来，不知道你们的主哪一天要来。事实上我们有两个不知道，对不对？第一个是主来的时间我们不知道，第二个是我们到主那里去的时间我们也不知道。所以我们需要警醒。到了44节说，所以你们不仅要警醒也要预备，因为你们在想不到的时辰人子就来了。这里说要预备，到底要预备什么？其实就预备马太福音那里所说的要预备油。我们必须灯里有油，器皿里也满了油。我们需要成为油的儿子，被油充满。好，这是主隐秘的一面，隐秘的来临，特别是对那些警醒的圣徒，主的来是他们的奖赏。好，第二，公开的一面。第一终点说到，主来的时候要为地上的众支派所看见， 他公开的一面来，第一小点告诉我们，他要带着能力和大荣耀来临，为地上众支派所看见。而他的来呢，要像闪电一样，从东方到西方划过天空，在圣地上的人都要看见。所以十二支派要举目看他，并且哀哭。好，这是他的来，首先要为地上众支派所看见。第二，他来的时间是在大灾难的末了。好，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十五节说，你们看见那借着申言者但以理所说行毁坏的可憎之物站在圣地。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主要是根据但以理第九章二十七节的启示，说到敌基督，说到敌基督的事，敌基督要在欧洲，对不对呢？在整个欧洲被兴起，然后敌基督要与以色列签订七年的盟约，和平盟约，和平条约，使以色列人能够在圣殿中来敬拜神。但是还不到第七年，就在三年半的时候，敌基督就毁约，然后呢，就开始逼迫犹太人。他做几件事，第一，他全力抵挡神；第二，他高举自居为神；第三，他把他的像立在这个圣殿中，强迫人敬拜；第四，那时候神就要兴起这个使大灾难这个程度更厉害所以那时候呢可以说大灾难开始于敌基督在殿中立起他的像，强迫人去敬拜他这像的时候。所以这是主公开来明的这一面，就是大灾难的末了，他就公开从空中要来到这个地上。那地点是哪里呢？这里说到驾云来到地上。当主公开从空中来到地上的时候，我们刚才有说到主原来在宝座上，然后来到空中，与那些出手的得胜得赏赐的一同从空中来到地上。来到地上的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呢？其实就是第三终点的这个第一小点，这里说到正是敌基督聚集他的军队在一处名叫哈米吉顿的地方，企图要消灭整个以色列国的时候。那么这时候以色列国要被他的军队包围，无法逃脱。就在那个时候，以色列人无处可逃，怎么办呢？主就来了，主来就如同闪电一般，他的脚要踩在橄榄山上，然后呢，这山要裂为两半，给那些受逼迫的犹太人一条逃生的路。那时呢，那些犹太人他们就会看见这位荣耀的救主，他们就会悔改痛哭，承认这一位就是他们曾经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位耶稣，如今成为他们的救主，成为那位要来的弥赛亚。所以主这时候就要带着他得胜的军队与敌基督并他的军队征战。在哪里征战？在哈米吉顿征战。至终神要在那里毁灭敌基督和他的军队，将他们从地上除去。这就是主隐秘的来临之后带进的公开的来临。而这个来临主要是要对付他的仇敌，阿们，击败敌基督和他的军队。好，第三大点，我们一起读警告与爱的回应。在二十二章十二节和二十节中，主耶稣给我们一个警告说，看啊，我必快来。我们爱的回应应该是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主说我必快来，我们的回应是
主耶稣啊，
我愿你来。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好，这应该是我们有一个正确的回应。所以在经历应用这里，首先这里说到我们要感谢神，给我们有这么多在前面走在前面的圣经教师，他们都是我们都是我们所得着所看见所传承的，都是在他们的肩膀上所传承给我们的。他们走在前面，把这些丰富传承给我们， 所以我们若要明白基督第二次的来，就必须要研读圣经，然后要读这些大教师们的著作，我们就能够了解主的再来是有两面的，一面是隐秘的来临，一面是公开的来临。第二，这里说到，你若看见晨星出现，就要在大清早起床，你若贪睡，就必失去机会。好，那我们盼望我们遇到的基督是怎样的一位基督呢？是作为晨星的基督，还是作为太阳的基督呢？晨星的出现是隐秘的，日头的出现是公开的。弟兄姊妹，你所盼望的基督是哪怎样的一位基督呢？阿们，我们要盼望他来临如同晨星。我们若警醒等候他的来临，他就要如同晨星向我们显现。这是一个赏赐的应许，但我们若松懒，就会错过晨星。好，第三，我们所关切的不该仅仅只是道理和教训，特别关于基督再来的这件事，我们必须读出主心头的愿望。一起读，就是要得着一般
得胜者，
警醒等候他的回来。我们必须有一种深切的回应与祷告。哦，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我们一起祷告一下，三十秒好不好？哦，主耶稣啊，
我愿你来。
哦，主耶稣啊，
我愿你来。
哦，主耶稣啊，
我愿你来。
好，感谢主，这是第五篇啊，生命读经给我们看见关于基督的再来。接下来我们把第六篇的篇题我们一同读一下。
在耶稣的患难国度
忍耐里一同有份。
好，那么我们刚刚看过了关于基督再来的这件事情，主要是记载在一章七节。接下来我们要进到一章九节，启示录一章九节的话，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的，为神的话和耶稣的见证，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这里有三个关键的词，请把它圈起来。第一，患难；第二，国度；第三，忍耐。和你们在耶稣的，也把它圈起来，在耶稣的。好，这里说到很有意义。七节说到主的再来，九节就说到这个约翰的这段话，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的，什么意思呢？这意思是说，我们如果是警醒等候主回来的人，我们必定有份于耶稣的患难国度和忍耐，而不是有份于外面的祝福。好，这边有三个大点，请把三个大点一同读一下。第一，
在耶稣的患难里一同有份。
第二，
在耶稣的国度里一同有份。
第三，
在耶稣的忍耐里一同有份。
好，首先第一大点说到在耶稣的患难里，这个患难呢，特别要加一个词，叫做在耶稣里的患难。哦，它直译就是在耶稣里的患难国度忍耐。在耶稣里是形容患难国度和忍耐。那如果我们是等候主回来的人，我们就会有份于在耶稣里的患难国度和忍耐。首先第一重点说到主经历了受逼迫的这个过程。第一小点说到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不是受外邦异教的逼迫，他是受谁逼迫呢？正统照着神的话设立的宗教所逼迫。第二，约翰十五章十六节启示犹太人逼迫耶稣，因为他们犯了他的安息日。那犹太宗教有三根重要的支柱，第一就是安息日，第二就是受割礼，第三就是饮食的条例。那么主耶稣打破了安息日的这个条例，所以他们就逼迫他，甚至要将他杀死，最终借着罗马政府用处置罪犯的方式将主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二，我们看见除了主耶稣经历这样的逼迫之外，耶稣现今和他的跟随者 一同忍受逼迫。好，这第一小点说到，因为我们不肯与宗教合作，所以宗教就逼迫我们。今天我们所受的逼迫乃是在耶稣的逼迫里，乃是在耶稣里的逼迫。他现今是和他的跟随者一同忍受逼迫。那怎么证明这件事，耶稣是与我们一同受逼迫呢？第二小点就是证明，我们知道扫罗以为他是逼迫斯提反以及别的跟随耶稣的人，但实际上主耶稣认为扫罗是在逼迫他，对不对？因为他对扫罗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这个我就是大我，就是那个身体的我。好，所以呢逼迫使徒就是逼迫主。所以呢，今天也是一样，当热心的宗教人士在逼迫我们的时候，实际上乃是在逼迫耶稣。因为主耶稣在哪里？
在我们里面，
与我们是一。所以我们若看见现今我们所经历的逼迫乃是在耶稣里的逼迫，我们就可以得着安慰，我们就不会沮丧，因为我们是在耶稣的患难里一同有份。好，第三，在这个世代中，他的跟随者也遭受逼迫，忍受他所受的凌辱。好，第一小点我们一起读。
希伯来十三章十三节说，这样
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主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
好，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忍受了从宗教来的凌辱，现今我们这些跟随他的人也必须忍受他所忍受的凌辱。这个凌辱特别是从宗教来的逼迫，宗教来的凌辱，这就是在耶稣的患难里一同有份。弟兄姊妹，在我们过朝生活里面，你有没有这样的逼迫呢？有没有这样的患难呢？你信主的过程有没有人反对？有没有人拒绝？有没有人抵挡？你去传福音的时候有没有受到人的嘲笑？有，被拒绝，然后呢，这个被挡在门外，甚至被别人以不屑的眼光看你，荣不荣耀？
荣耀，
哈利路亚。这时候是我们在耶稣的患难人患难里一同有份啊，所以我们要受鼓舞，不要沮丧，我们是一般跟随耶稣的人。好，第二大点，在耶稣的国度里一同有份。这里说到，我们若在耶稣的患难里一同有份，在国度里也就一同有份啊。如果你不知道什么是逼迫，你就不知道什么是国度。好，第一终点，当耶稣在地上时，国度与他同在。怎么证明呢？路加福音十七章二十到二十一节，第二小点，主耶稣对法利赛人说：“神的国来到，不是观察得到的，人也不得说看哪、在这里，或说在那里，因为看哪、神的国就在你们中间。神的国就在你们中间，指的是谁？就是主自己。所以主就是神的国。”事实上主耶稣乃是作为神国的种子，要撒播所有，要撒播到所有相信他的人里面，在他们里面生根发芽，发展成为神的国。第二，他的信徒重生进入神的国。好，今天我们都已经重生了，我们进到了神的国。我们从约翰福音第三章五节可以证明这件事，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重生了没有？所以你在哪里？哎，好像讲的不是太有把握。我们在神的国里。好，第三，今天教会生活就是国度。马太十六章十八节十九节，主对彼得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门不能胜过它。然后说到，我要把诸天之国的钥匙给你。这指明正确的来说，教会就是国度。罗马十四章十七节，我们在教会里就是在国度里，所以正确的教会生活就是国度的生活。这个普世的基督教国呢，是国度的外表，但是今世的教会呢，乃是国度的实际。那么将来千年国乃是国度的实现。我们今世活在教会中，就是活在国度的实际里。 好，第四终点一起读。
他的信徒为着国度
忍受逼迫。今天在耶稣的国度里，并不是一种荣耀，乃是受苦的国，是不是？没错吧？所以李弟兄说，我们不能在主之前得着荣耀，我们得着荣耀是在主回来的时候，我们与主一同得着荣耀。所以当他回来的时候，就是我们要在基督的国里与他一同作王，到那个时候我们就不再受苦，那就是荣耀的时候。所以短暂轻微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永远重大的荣耀。第三，我们一起读，在耶稣的忍耐里一同有份。好，这里讲到启示录一章九节，他是在耶稣的忍耐里一同有份的。主耶稣被讥笑差不多20多个世纪，他没有反击，一直忍受这个攻击。而我们今天是跟随他的人，就当存心忍耐，跟他一同走同一个路径。我们也能这样，我们也能忍受逼迫、谣言、拒绝、反对，这是强有力的证明。证明什么？我们是等候主回来的人。好，末了啊，这三个点很快的点一下，经历和应用。这个保罗无论走到哪里都是受逼迫的，这个历世历代以来所有的殉道者也是受残酷的逼迫，特别是从罗马天主教来的。李弟兄说，他跟尼弟兄在一起的那些年间，他看见尼弟兄受到许多宗教的逼迫，不晓得有多少。所以许多基督徒以为宗教是好的，其实宗教是被魔鬼利用。如果我们与宗教合作，就会有一种妥协和和平，但我们怎么能够随着宗教而走呢？宗教是极其狡猾虚伪，是神经纶的冒充品，所以我们应该定罪他。好，第二终点，什么是国度？国度就是在神圣性情的属天管治里。我们一面来说重生了，一面来说在我们里面有神圣的性情，我们就需要受神圣性情的管制，在这个管理和掌权之下受神圣属天的管理，这样我们重生的人啊，在我们身上就有诸天之国的实际。第三，今天全世界都在反对他、拒绝他，他并没有反击，只有单单的忍受。我们是跟随他的人，就当存心忍耐，跟他走同一个路径。最后我们一起读，这样我们也能够忍受逼迫、谣言、拒绝、反对，这是强有力的证明，我们乃是等候主回来的人。我们一面借着在他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而等候他的回来，一面受管教、受训练、受装备，使我们配作他征战的军队。你在等候主耶稣回来吗？如果是，你也必定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哈利路亚，感谢主。主不仅第一次来，他要第二次的来。我们若是一般精心等候他的人，我们就要成为一般与耶稣在患难国度里忍耐里一同有份的人。